诗篇颂扬的后面123页，教义的123页，主日23。圣经教义123页第112问，主日43。在第九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吩咐我不做假见证陷害人，不歪曲他人的话，不背后说人，不诽谤他人，不论断他人，也不可未经讯问就与他人一起对人轻率定罪。若是不想招惹上帝严厉的愤怒，就当避免各样的谎言和欺诈，视之为魔鬼的作为。在判断以及其他诸事上，都要爱慕真理，诚实地说明真相，并且承认真理，又要竭尽所能地保护并促进邻舍的好名声。我们每天都说话，不免要谈论到人和事情。有些人可能还特别喜欢谈论人，有的时候会评头论足，说上道短。上帝要我们爱人如己，那么如何在舌头上说话中爱人？那创造人也创造舌头的上帝有明确的吩咐。今天我们正道是关于第九诫命，爱和真理的上帝吩咐我们当以真话爱邻舍。爱和真理的上帝吩咐我们当以真话来爱邻舍。我们今天就是以第九诫命为题，我们首先来看上帝是禁止以虚谎来恨邻舍，他又吩咐以真话来爱邻舍。第九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在法庭等重大场合需要对一个人做出重要的判定和判决的时候，这个人的朋友、弟兄、邻舍或者他人，他用虚假的证词来证明这个人是有罪的。那么这个人说假话的人，他的舌头就好像火一样，好像从地狱点着一样，他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他要让那个被告的人好像烧一样被毒气熏。旧约中的拿伯，新约中的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被假见证所陷害。做假见证陷害人是在这一类罪当中是最严重和最明显的罪，他上帝就用这个最严重的一个罪行来代表了这一类的罪行。比如说歪，他就禁止歪曲他人的话。话是用来表达一个人的意思，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他的语气、语调、表情等身体语言，还有当时的这个场景，都帮助来转达一个话的意思。但是当我们在转述一个人的话的时候，如果去掉一些因素和环节，就很容易歪曲。比如说这个张三说了这个话，让听的人很震惊，但是当时张三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说的是气话，他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这个如果不说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成了一种歪曲的一种话。孩子们有的时候在告状的时候说谁谁谁就打了我，他只说了这样的一个，光说打了，但他后面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说，就挑跟自己有利的说，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不说，这个也是一种歪曲。 跟这种歪曲他人的话还有类似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是一个充满怀疑的眼光，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批判的心，就是那 critical spirit。 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和可以那么理解的时候，那怀疑的眼光一定往不好的地方去理解，他马上就不好的理解然后进行批判，而不太考虑这么理解它是不是真实的，它是不是公平合理的，这个不是重点。他好像用放大镜一样看人家的问题，如果看到一个问题的话，他把这个问题放大以后呢，更有理由来不喜欢他，厌恶他。喜欢谈论人的软弱，虽然这个人有这么多的优点，有一个缺点，但是喜欢看这个人的软弱，喜欢谈论这个人的缺点。当事实摆在这个前面的时候，愿意挑出一部分，放大一部分，减少一部分，好像事实在他前面，好像一个泥一样，他可以摆弄一样，他不能公正、全面、客观的来看。这种的心思意念都是一种歪曲。上帝也禁止背后说人和诽谤他人，背后议论人说长道短，多半是不好的议论，传舌，这是禁止的。这些议论一般是见不得人的，一旦被议论的人在他们中间马上会停止，因为这样的议论不真实，都是道听途说的，也没有爱在里面。背后说人如果是偷偷摸摸的话，那么在诽谤它就是一种公开的用谎言来损毁一个人的名声。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会打人，但是伤害一个人的名声比伤害一个身体更加的厉害。这个名声被破坏以后，一个人难以在一个地方生存，就好像把这个人连根都要拔掉一样。一个清教徒，他叫 Thomas Watson， 托马斯·华森，他这么说：说诽谤的人有魔鬼的舌头，而喜欢听诽谤的人有魔鬼的耳朵。第九诫命也禁止论断他人，或者未经讯问就与他人一同对人轻率的定罪，没有好好的听双方的陈述就着急片面的定罪，这是上帝所禁止的。不管在争议中的一个人，那个人是多么的正直，他说话是多么的客观全面，仍然需要两方面的意见，需要听取双方的辩护。那么我们是不是有时在心里头会对某个人有一些定罪呢？看到一些事情的话，马上就下一个判断，一般这样的判断没有经过问询，没有与对方确认，就好像心里有一个法庭一样，自己做的法官根据我看到的一些听到的一些情况立即做一个判断，没有任何的辩护说明，很简单，很武断。这样判决之后，这个人的形象在你心中已经成了罪人了。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和他的这个类似的罪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那个爱邻舍的心，对邻舍名声不在乎，甚至是厌恶的。这样的人，他用他的话语来伤害他的邻舍，不惜歪曲事实。所以第九诫命禁止的呢，是虚谎，用虚谎来害人。谎言加上害人，恰恰就是魔鬼的行为。在约翰福音8:44特别提到撒旦的两个特点的时候，一个是他说谎，一个是他是杀人。而是第九诫命的人 恰恰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与撒旦的行为几乎完全一致的做法是要招惹上帝严厉的愤怒的。上帝所恨恶的七样罪中有两样跟第九诫命有关。在箴言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说，撒谎的蛇和吐谎言的假见证列在了七样中的两样。上帝的属性是与撒旦的属性是相反的。如果撒旦是一个说谎和害人的话，上帝他是真理，上帝也是爱。我们平常我们说的真是指与事实一致要真，比如说这是事实的话，我们的一些说话也好，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是与这个事实一样的话，我们说这是真的。而我们有的时候是真理的话，是对这个事实或这一类的事实的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总结，是非常精髓的反映这个事情本质的，我们叫真理。那么我左手如果代表事实的话，右手呢就代表着对于这个事实的发现了、理解了，还有表达呀、转述。它就像好像一个镜子一样，它把这个事实正确的反射的话，这是真的；如果它是歪曲的反射的话，这个就是假的，或者是不完全真的。孩子们，你们有没有看过哈哈镜？在哈哈镜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样子，是不是跟你的样子已经大不一样了？那么那个镜子呢，它不是反映你真实的样子，所以那个的镜子就是歪曲的，是假的。我们脑子里的东西，如果我们的脑子被罪污染以后，它不能够很正确的反映这个事实的时候，或者有这个事实，我脑子里因为是开始扭曲的时候，前面我们提到了歪曲他人的话也好，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就开始就出问题了。我们就可以说假话，我们可以说一些半真半假的东西。然而这个事实本身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真和假，还不能说是真实或者真理的最终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个事实它还有一个源头。事实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一开始就是事实，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下它变成了这个事实。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上帝的话语以后，他造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人不是用话语造的，但是上帝说让我们用我们的形象造人，是上帝的旨意下把人造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世界的万物还是人，一切的被造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而成就的。那么这些事情创造之后的这些事情是怎么来的？这个也是上帝的旨意。世界的运行、人类的历史、一切事情的发生，它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客观事实一样，就是它就是在那儿的，而是因着上帝的旨意这些在发生。为什么约瑟被卖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去埃及？为什么要进入迦南？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这个地上？他会降生在伯利恒？为什么他要在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在城外受害？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所谓的我们所说的事实， 都是在上帝永恒中的旨意，在这个旨意之下，这些事实一个一个在展开。还有一些是将来的事实，神已经把话告诉我们了，我们就知道他虽然还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因为神的话是事实的根源，是核心，是他的原因，所以我们知道那后面的事实也会来到。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一切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事实、真相，都是从神而来。神是那终极的真实和真理。如果说我们事实在这里，我们的人的这些看法总结在这里的话，那么它的前面就是上帝。其实这些事实是上帝的旨意的一个反应，是他的旨意的一个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所看重的事实其实是上帝的旨意的一面镜子一样，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脑子、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事实，我们是第二面镜子来看这个第一面镜子。这一切的核心是上帝自己，上帝是最核心、最本质的，他是真理。上帝是真理这句话不仅仅是说上帝是真，是一切事实的源头，是他的本质。从圣经看，真理这个词还有信实和可靠的意思。大家仔细看民数记23:19和诗篇33:4的时候，上帝说这个真实的上帝的时候，把它翻译成是诚实，有的时候翻译成信实。上帝说了什么他一定要做，这叫做真实信实的上帝。他用的词是用真理。上帝是如此的诚实信实，不能说谎，大有能力，他所说的话就必然成为现实。我们就说他的话是真的，他是诚实的，他脑子里想的一定会成为现实，他所说的话一定成为现实，他就是真理，他就是信实的，这就是我们的神。上帝他又是真理，他又是爱。上帝他创造了我们邻舍，他上帝的旨意又把邻舍的这些遇到的事情发生在这个邻舍的身上，我们该怎样的去评论这些邻舍，我们身边的人呢？上帝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从正面来看第九诫命的话，是要用真话来爱你的邻舍，爱你身边的人。这个用真话来爱呢，包括呢在判断以及其他诸事上都要爱慕真理，诚实的说明真相，并且承认真理。一个基督徒他因为上帝是真理，上帝恨恶那个谎言，所以呢他也恨谎言，他也爱慕真理，他愿意了解事情的真相，他愿意花时间来听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发现自己错了，他不会强词夺理，而是承认这个事实，承认自己错了。这是对真理和事实的一个态度。这个对这种态度的背后呢，是对上帝的敬畏，因为这一切事实的背后是上帝的旨意。自己的对错，自己的面子是次要的，对事实的尊重，对上帝的敬畏，那才是重要的。 一个对事实很尊重和爱慕真理的人，他会不着急的做判断，他会耐心的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意见，他个人的意见，他会逐渐的分开或者确认的。他要决定的时候，他总是根据事实，总是根据比事实还要更可靠的上帝的话语，然后一起来做判断，而不是靠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象。因为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好像哈哈镜一样，很可能是出错的。当明白了真理真相的时候，如果场合上需要的话，我们就要说出来。有的时候承认真理的话会被人厌恶的，被人嘲笑的。比如说年轻人在同伴的压力之下，可能不容易做到这样能够说出来。在高速开车的时候，所有的年轻人都很想刺激，他们要开快车，越快越好，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个可以吗，因为怕被人瞧不起。但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爱慕真理说真话的人，他会老老实实的做出自己的想法，说这样不好吧，这样很危险又违法的。或者大家到了一个充满试探的地方，大家不肯逃避，好奇半推半就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合适吗，我们应该逃离这样的试探呢。这就是他看到真实真相的时候，他能够因为他爱慕这个真理，他愿意尊重敬畏那真理背后的上帝，他要得神的荣耀而不看重人的荣耀，所以他敢，他愿意说出这样的真理。你在用真话，其实在爱你的邻舍。一个尊重事实的人，他会特别尊重那使事实成为事实的那位上帝。他爱慕真理，他更渴慕神的话语，他总是从神的话语来看这个世界，来解释这个一切的发生的事情，理解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科学家他非常的尊重事实，他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事实，需要发现那些规律，但是他却拒绝那事实背后的上帝，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人类也是这样，这么多人他重视依靠事实，他非常依靠科学，却拒绝相信上帝。医学院研究如此精密复杂的人体构造，但是却不提上帝一个字。我们中间如果有不信的人，我们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很重视，但是在这个身体这个存在它的背后的上帝，就是造成你的身体的那位真正的真理，真正的事实不重视。他好像重视一个影子一样，把影子好保养顾惜，但是对这个投射这个影子的本体上帝不感兴趣，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宁可相信进化论，不相信上帝的创造。对于同性恋、变性人这样的事情，认为这是人的生来的一种心理倾向，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要尊重，要保护，你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是这样的想法不能从圣经的角度，就是从真正的造成这个事实背后的上帝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这种同性恋和变性的话，它是一种罪的后果，要用圣经来解读这个事实，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现象？ 不是因为事实，事实就成了最高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尊重，不是这样的。我们有真理，有上帝，上帝是要这样的人，变性的人，同性恋的人，各样的人要悔改的，而不是尊重他们，让他们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来生活。如果说科学是研究上帝的创造，那么神学是在研究那创造和事实背后的神。所以说神学是科学的皇后，他在研究这一切的根源本质。这个世界观到底该怎么看，不是我们靠着哲学，靠着我们自己的反应来看，而是要从那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所说的话语来看。这是我们的世界观，天地都要废去，但是造成这个天地的神的话却不能废去。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但那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一个爱慕真理的人，他爱慕基督，他爱慕耶稣。上帝是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你可以找到一切的答案。你遇到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困惑，都是上帝的旨意在背后的。你要寻求答案在基督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做学生呢，如果以知识为乐，以发现一个真理为乐的话，你更应当以基督为乐，以上帝为乐，那才是真正的真理。你一切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人，这些天地，都不过是上帝的影子一样，他在反射着上帝的旨意。我们当竭尽全力的去理解那上帝，而上帝是用他的话语和圣灵启示他自己，我们就活在上帝的创造当中。上帝也赐给我们他的话语去理解这个世界，赐给我们永生的知道。我们如果爱过一个人，爱一个人很深的话，这个人还只是个影子，你更应该爱造他的那位上帝。海德堡他接着说，我们又要竭尽全力的所能的保护和促进邻舍的名声，与传舌和背后说 坏话相反，我们是要保护和促进名声。一个爱人如己的人，他会爱那个人的名声的。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议论，在背后议论你很傻呀，很笨啊， stupid， 你是不是心里特别特别难受？那么你会不会在背后说别人 stupid， 别人很笨很傻呢？如果别人给你起了一个外号，是一个很不好的外号，让人听了以后哈哈大笑，那么你这么难受的话，你会不会给别人起个外号来嘲笑他呢？你希望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待人。我们一旦谈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开始提别人的名字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舌头。这个人的名声 是得到提高还是受损，好像在你的舌头之间一样。我们舌头一旦在说到第三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立即想到第九诫命。在天上，撒旦不断地控告我们，用他的舌头，那毒舌，但是我们的基督却为我们这样的罪人在代求，他自己就被假见证陷害，自己受到这么多的羞辱，人人都看他如罪犯一样，然而基督他却维护促进基督徒的名声。我们被称为基督徒，被称为他肢体的人，我们是不是舌头还在拆毁或者是在损毁别人的名声呢？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144问从正面列出了一些第九诫命的吩咐，比如说他爱护这个名声，愿意人家有好名声，并为他高兴欢喜，为他们的软弱难过并加以遮掩，承认他们的恩赐和美德，关于他们的好消息愿意接受，坏消息不愿意苟同，不愿意相信关于别人的坏消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的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命令是与我们与基督的身体，我们与其他弟兄姊妹互为肢体是放在一起说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要靠两个因素，一个是传道人传讲耶稣基督，第二个呢是弟兄姊妹之间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这样的话各个弟兄姊妹的功能才能发挥，互相联络配搭，使身体长大，在爱中被建立。爱和真话缺少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作配搭，导致不能成长，耶稣的身体不能成长。如果我们在背后议论人，没有爱也没有真理，这样的舌头会严重的影响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关系和配搭。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伤害到了被议论的人，而且因为这样的不能配搭，导致身体不能长大，害了人也害了自己。我们除非特别的必要，我们最好不要去闲聊第三个人。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其他的人的事情，我们会控制好自己的舌头的。但是圣经提到的是舌头，在雅各中书提到舌头三章八节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的舌头在那个人当事人不在场的时候提到的时候，是极其容易犯罪的，我们很难制服这个舌头，我们就会被陷在罪里。但是如果别人问到你对一个人的看法的时候，你就要看是不是特别非常必要的回答这个问题，也要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必要，也确实是合适的人需要回答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那很难顺服的舌头，要用格外的祷告、爱心、敬畏神、尊重事实的心来回答。 如果那个人有一些问题，就要想想这些问题是自己认为这些是问题，有没有跟那个人确认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照着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把这个问题跟那个人确认过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还不叫事实，你就先不要说。是未经确认的你认为的问题，不是事实本身的话，就不要说。如果确实是有问题也确认过的话，对那个人他的问题既不放大也不缩小，诚实带着爱心，而且不单的要说问题，也要提他他其他好的地方。如果只是说问题不说其他好的地方，让听的人会产生错觉，哦，他有这个问题，他不了解这个人的话，他不能从一个整体的来了解。有一个牧师到了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发现信徒在背后议论人的问题非常严重，就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请每一个信徒来签这个保证书。这个保证书是这样说的：我一个杠名字同意不向任何教会成员说另外一个会员不好，除非我做到了以下两条。第一，我已经与那被议论的人直接谈过这个事儿，了解了事实。第二，我先要谈论这个被议论的人的多个优点，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两点就轻率了议论了这个人，我保证我愿意打电话给那个被议论的人，告诉他我议论了他，并且向他道歉。这之后这个传舌这种议论就少了很多。这里面有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的精神，还有第九节的吩咐，是智慧的做法。我每个人可以与自己的心和舌头立约，约伯与眼睛立约，我们可以与舌头立约。不要轻看这个舌头，除了背后议论人的问题，我们有时可能也会因为爱心而不能说诚实的话语，我们怕伤害那个人。这样的关系，只有爱心没有诚实化的关系，是看起来是很有爱心的，但是有点假。他明明是心里头对这个人有些事情有疙瘩有意见，但是为着爱心的缘故，他强压下去心里面的不舒服，表面上没有事情，关系很好，一团和气的背后是苦毒，好像身体里面有炎症一样，但是不去处理，外面看起来都是好的。这样的只有爱心没有真实的，它不能使身体成长，身体那个地方是病的发炎的。这种表面的和平也叫做假和平，可以发生在夫妻之间，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信徒与牧者之间，教会之间，这些我们需要处理。上帝不仅仅是爱，上帝也是真理，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吩咐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语，否则的话这个关系不会成长，邻里停滞不前，而上帝可能就是借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的话，才让我们成长。但是我们开始说真话的时候又要特别注意爱，否则就成了发泄苦毒，伤害人很深很深，关系可能破裂，可能还不如那表面的和平，连表面的和平都没有了。当心里有较大的疙瘩的时候，是严重影响关系的时候，要与对方要坦诚的谈，按照神的话语去做， 也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谈过之后一般来说是会澄清事实，会消除误解，会帮助悔改，最终是会促进关系，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他都会在基督里成长的。当然不是每个小事都谈，因为爱能遮掩很多的过犯，但是当一些事情比较大，或者虽然是小事但是非常影响关系的时候，无法配搭，无法合作，这样的时候难以彼此相爱，我们就要带着爱心来谈出这些问题来。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往坏里头想，一个事情可能有多个可能性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自然的往坏里想，而且不只是一般的想，是往最坏的结果去想。理由呢，是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现实是这样的话，最坏的打算都到这儿了，相差很大。这个最坏的打算不是完全的不可能，但是呢，一般讲来讲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的心思老在那里，总是想啊想啊，越想越真实，最后哪个是真哪个是虚已经有点难以分开。这种最坏的结果在我们的眼中会很放大，我们好像放大的这个可能性与现实好像都有点差不多的一样，好像原来以为是可能性不大的越来越觉得可能性大，我们好像活在虚谎当中了。我们是否在真正的在尊重这个事实，或者我们再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在尊重这位事实背后的这个上帝？我们把一个事情想得很坏，在某种意义上是把上帝想得很坏很不好，是上帝很有可能把这个事情给我最坏的结果，好像上帝总是习惯性的把最坏的东西最坏的结果要给我们。我们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并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这样做既不尊重事实又没有爱上帝，而是在自己的想象当中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打算。这样的谎言以及对上帝的这种扭曲丑化，就有点像伊甸园一样，那魔鬼他就是用谎言和对上帝的动机，对上帝将来做什么他的心思意念心丑化，来使亚当和夏娃对上帝产生不好的印象，然后他自己做。我们这种不断的去用最坏的东西来想，再用虚谎的好像在丑化或者是对上帝的这种不爱不信任当中，上帝的形象在我们心里不断的被降低，是撒旦的作为，是让我们活在虚谎当中。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抵挡撒旦，抵挡谎言，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用好的思想来充满。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知道最可敬、最公义、最可爱、最有美名的莫过于耶稣基督了，他就是光。当我们自愿地跑到最黑暗最差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愿意在最黑暗的里面待着，以为不能再差了， 我可以在这里头可以更安全的时候，愿基督的光照着我们，让我们在坑底里头的我们能够不要活在虚假当中，让我们活在真理当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和真理。当我们思想这个真理，而不是活在这个虚谎自己给自己造的一个虚谎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光里面就有了光。而且上帝也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是神的同在才能使我们不惧怕。神怎样的同在呢？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告诉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住在爱里面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被谎言，自己被自己的谎言以及不爱上帝、丑化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所失控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抵挡，一方面充满，另一方面呢，借着爱人，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他说，我与你同在。从了一个自私、一个自怜的人，变成了一个爱人的人。上帝也借着这样的光景，让你知道，你应该不要活在自己当中，要出来，要爱你的邻舍。总之，爱和真理的上帝，他吩咐我们当以真话来爱你的邻舍。愿我们华语堂的弟兄姊妹，一方面听到耶稣基督来成长，另一方面彼此能够说诚实的话语，是带着爱心说的。因为真实是因为上帝是真实的，而且这真实的背后又是上帝的，他是一切真实的核心和本质，而这上帝又是爱的。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要用真话，用我们的舌头，用真话来爱我们的邻舍。愿真理的基督、爱的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真理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来求。因为神说，你照着我的心意，我必给你成就。那么什么是神的心意呢？第九诫命就是神的心意。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我们祈求神，神啊，你赐给我一个说真话、爱邻舍、说真话的舌头，一个爱邻舍的一个心。就在这样的祷告当中，神一点一点的成就你的祈求。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想要自己总结真理、经验、各种的方法，求你让我们转回来到那一切的背后真理的神和爱的神面前。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那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爱的基督，赐给我们遵行你命令的心。我们也相信是你旨意的，你必然成就。我们也愿意照着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遵行你律法的人。 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一条诫命一条诫命中看到上帝的时候，我们被你折服，我们可以敬畏你，并且靠着你，我们来看你所造的世界，我们来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赦免我们犯下的许多第九诫命的罪，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